上好，感谢神再次给我们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那这里呢，我要先报告，过后我看呢主席会再报告。来临的星期六我们英文部将会有这个福音会。那在外面呢有那些黄色的纸是我们要发出的传单。如果你有家人或者朋友是听英语的，那你可以用这些传单呢来邀请他们来参加这福音会。那福音会是在星期六这个傍晚的时间，我看是7点钟。那你看你的报告应该是这个7点钟。那隔天礼拜天的这个崇拜呢，他们会有第二次的福音会，就是说在那主日崇拜呢，再会以福音的这个信息来传讲。那希望你们有可以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带领人来听福音。当然我们自己在9月份也会有这个福音会，9月20号是一个主日晚堂的时候，我们有福音会，那你可以围着我们在筹备中的福音会来带到。那希望你能够现在在想，你可以带谁来到我们当中来听福音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透过正道这个诗歌，希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请为这些事情呢来代祷。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题目讲题是这个约柜回以色列。在上个主日我与你们分享撒母耳记上第5章，在这里呢讲到神的约柜被掳到腓利士人的地方，那腓利士人呢就把神的约柜放在他们的庙里头，他们所敬拜的神大棍，把这约柜神的约柜放在大棍的旁边。那在分享的时候如果大家有稍微记得清楚的，我有提到就是他们把约柜的位置呢放得比较低这个他们的神像放得高，然后神的约柜就放得比较低那大棍的神像是半人半鱼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神像当然若人照他们的想象来给神一个样子的话，我看到人的想象力很充足他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怪的样子来代表神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塑造什么像，仿佛地底下海里的或者地上的或者空中的，那拿这些像来敬拜，因为神老早知道人会拿很多很多的这世上的东西，奇怪的东西来代表神。大棍其实不是腓利士人原本敬拜的这神明，腓利士人呢的神明都是从别国家拿过来的，腓利士人的信仰是多神论，所以他们能够接纳所有的神明。腓利士人原本敬拜的是一位女神，他们这在战争战败了这迦南地之后呢，才把这大棍的神拿到自己的地方，然后塑造的这个像来拜。当他们打败以色列国之后呢，他们就把约柜掳到他们的殿，所以你可以想他们没有拒绝这以色列的神，却把以色列所敬拜的神由这约柜来代表神，当着他们其中的一个神，记得他们是相信多神论， 神的约柜在大棍的庙宇里头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事情。第一晚，圣经告诉我们，大棍的像呢，就从他的台上，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台，然后从台上呢掉了下来。那在第一晚呢，圣经告诉我们，它掉下来之后呢，碾朝地，铺在地上，但是碾朝地啊。那第二晚呢？当然在这之前，第一天，那第二天早上呢，那些在庙堂里工作的人呢，看到神像倒了，就把它扶起来，然后放回原处。那第二天晚上，这大棍的像又在从他的台上倒了下来。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头以双手折断了，就是上半身呢折断，只剩下那鱼的身体的像。到底这两次的事情有什么功课给腓力斯人呢？我认为在这里，神乃要腓力斯人知道，他是那唯一独，没有唯一，没有第二个的神。但很可惜，腓力斯人呢，因为一向来多拜拜这个多神，而没有来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上帝彰显了他的大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呢，这些腓力斯人啊，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庙在这地方叫亚实兔的地方，他们就商议要怎么办。因为这神像呢一直从他的台上倒了，他们说把这个像送到另一个地方去，腓力斯人的国家，但是到另一个城域，他们就把这约柜运到加特。在加特这个地方呢，又有事情发生了。圣经告诉我们，在这城里头的人都生了痔疮。当然我有解释哈，今天的痔疮跟当时的痔疮呢有不同啊。简单的来解释，原文告诉我们，他们生了有毒的疮，所以他们生了毒疮。而这是因为这个约柜来到他们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神在惩罚他们的方式。你看，神是大能的，他有主权来惩罚这人。但是我要大家看到，在神的惩罚里头呢，他却有怜悯。因此呢，有先知说，神啊，在你怀怒的时候，记得你的怜悯，这样的一句话常在诗篇里头呢，你可以读到，在神的怀怒里头呢，求主有怜悯。其实我看到神的怜悯啊，那加特人因为看到他们大小都生了毒疮，他们害怕，他们就求长老把这约柜再移到另一个地方。其实这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哈，从亚斯兔到加特，那加特又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过后呢就把约柜移到以克伦去，然后在以克伦呢，同样的事情发生。第五章告诉我们，不但人生了这个毒疮，圣经说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因为有毒在他们的身体而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那些身体比较弱的、有病的或者年长的，因为这毒疮而丧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以克伦的人也害怕了。其实你在想，在这种情况里，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腓力斯人要把约柜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 最好解决的方式是来投靠耶和华上帝。只要他们相信真神，这一切事情都免了。但他们却没有在这件事情里头呢受到教训，他们没有看到真神，唯一真神的存在，他们只是把神，以色列的神，以这个月桂来代表以色列的神为其中的一位神。在这里我也可以这样的应用，有时候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管教我们，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怎样的回应呢？我们可以继续从这样的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我们可以从这个屋子搬到另一间屋子，无论你怎样搬，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神要我们的是悔改，回来归向他。神是大能的神，他会怜悯，他会赐福。我们选择服神的福气呢，还是我们选择逃避？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不信的人在逃避真神，在圣经里头我们也看到相信耶和华神的人也在逃避他。那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神。谁能够远离神呢？今早的主日学课程讲到约拿，约拿想神要他到尼尼微，但他选择去他市。那从他处的地方到他市距离有3000多公里，他要跑到远方去，他以为他能够跑到远远的地方，那神在哪里呢？其实神就在他旁边，神在他旁边。我们不能够逃，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上帝惩罚非利士人，他不是要杀灭非利士人，他是要给非利士人有机会来认识真神。你记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有一句话说，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我相信这一句话是真实的，不单是在新约的时候，也不只是在今天，我看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一样，神不愿一个人沉沦，这包括非利士人，愿人人都能够悔改。但很可惜，因为他们不肯悔改，因此在以克伦的地方呢，却有人因为生了是毒疮而死了。我们今早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这整章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这是我的分段。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非利士人的决定，第一到第十二节，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或者第二个大纲，我们讲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柜回到以色列，从第13节到21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非利士人他们所做的决定。那他们的决定我们大家刚才在读经的时候都知道，他们要把这个约柜遣送回以色列。那你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做法吗？约柜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以送回以色列，其实我认为他们在这大好的机会能够认识真神，得到神的福气，他们却自己放弃了，他们宁愿送回给以色列人，他们也不要得到神要给他们的福气。 那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多长的时间呢？圣经在第六章一节说，在那里有七个月的时间，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了七个月的时间。当非利士人掳到神的约柜的时候呢，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一个大的奖杯。奖杯在什么时候得奖杯啊？当然是在胜利的时候啦，如果你参加赛跑，你跑最后，不可能是有一个奖杯，所以他们以为得胜了。所以这约柜是他们在战场上所得来的奖杯，但是呢，这约柜却成了他们的祸患，他们的重担。在这里呢，提醒了我们，在这就业的时候，法老也是这样硬着心，他有机会看到神的大能。摩西显了十个奇迹，我们称为十灾。第一到第九灾的时候呢，神怜悯这个埃及人，当法老回心转意的时候，神就免了他的这个降下的灾祸在埃及人身上。但每一次事情恢复正常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法老就他的心就变了。过了九次，他还是不肯认耶和华上帝为真神，他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怎样知道他相信真神呢？除非他肯让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第十灾，在他的国度里投生的人和兽都死了。那时候因着害怕，他怕什么？是不是怕因为他在他的王宫里的长子死了？我相信不是这样，他怕是因为他怕自己的生命，他怕神击杀他，所以他就让以色列人出去。以色列人出去之后呢，圣经又说他的心又在转变了，他就差派这马车去追以色列人啊。所以神给法老有这样多的机会，他却不肯来接受神的话，更不接受来相信神。那你看，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七个月，每次他们面对灾祸的时候，他们可以把约柜立刻的遣送回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如此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肯把他们从战场上掳来的这样轻易的就归回，他们认为这个神的约柜就是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一次在第六章的时候呢，他们的惩罚深重，所以他们决定呢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他们有什么策略呢？在他们的商议里头呢，他们说，我们不可以空手把这个约柜就送回去，我们要把约柜和赔罪礼物他们还会想到赔罪的礼物，那他们就造了五个金老鼠，五个金痔疮，因为这就代表着他们免受的瘟疫，老鼠、毒疮，以金来做成，然后呢送回 给以色列国。到底他们送这个赔罪礼以老鼠跟痔疮有什么意思呢？哦，我们不知道，但圣经却说这个是一种赔罪的礼物，所以他们希望神会接纳，以色列的神会接纳，所以他们想了蛮周到啊，还会有赔罪的礼物。那他们是不是想用这五老鼠五痔疮来贿赂神呢？当然我们的神是不受贿赂的，他也不需要这些金做的东西来赦免人。我强调又再强调，就是可惜的腓力士人不认识真神。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你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神在埃及人中间行歧视，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所以他们仍然硬着心。为什么硬着心呢？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认为解释是如此，他们是不愿意，不愿意把这个约柜送回以色列。但是那时候的情况对他们不佳，没有利益，甚至呢他们在有约柜的情况里呢遭受这个患难，所以逼不得已要把这个约柜送了回去。那撒母耳记六章六节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硬着心。所以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埃及人硬着心。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在神的话语里头，神也有警戒我们做信徒的，不可硬着心肠，不要硬着我们的心。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天若听见他的话，第八节，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记得在希伯来书里头，作者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硬着心，那在过红海之后的事情我们大概都知道，他们过了红海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因为一直在埋怨，他们埋怨摩西也埋怨神，得着或没有，他们都在埋怨里头，神在警告他们不好埋怨，不好发怨言，但是他们一直在重犯这个犯这个发怨言的罪。弟兄姐妹，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硬着心。当你在主日学的课程认识的真理，我们要去行。在台上讲员讲道的时候，我们要照神的话去行。我们要在这台上讲神的话，那我们在台下的人要对神的话语做出对的这个反应。愿主帮助我们，不要硬着心肠，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在旷野时候一直硬着心，没有完全的信靠神。他们决定把约柜遣送回这个以色列国， 从第六到第九节呢，我们看他们用的方式来送回这神的约柜。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第七节说，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孵儿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离开母牛。好，他们决定这样的做，就是由牛来送约柜回以色列。但他们却做了一些不常做的事情。一，圣经说他们用一辆新车，好，这个很好，他们用新的啊，因为要回到以色列过去要送回去啊，这是一种礼貌，你不可能用一辆旧的车，或者半路呢那辆牛车呢不到以色列就坏掉了哈。他们造了一辆新车，然后用两只有乳的母牛，那圣经说有乳的母牛就是这两头牛呢，母牛就刚产下了小牛啊，因为有乳的母牛刚产下的，让他们把这个约柜放在这牛的身上，让牛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啊。但这两头牛呢，却没有附上轭啊。这附上轭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两头牛的时候要附上轭？轭就是那一块木，然后你套在两头牛的身上啊，让这两头牛呢能够一起的走，才不会分散啊。你想一想，两头牛这是动物，那你让他们没有套轭的话走啊，可能一直要走左一直要走右，那约柜只能在上面。但是以非利士人却决定了没有套上这个轭。在这里很明显的，以色列人在做一个试验。接下去我们读到为何他们要做这试验啊，第九节，让我从第八节开始读。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下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回。第九节，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波斯麦去，这大祸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这是偶然遇见的。所以他们要做一个试验，看一看是不是这个祸是神降在他们的身上，还是他们生了这些毒疮是因为一种自然的病例啊，因为在那时候有暑温，所以他们就生了这些病啊。在这时候他们还会想到要考一考神，他们还看不清这是神的工作。好，既然他们要考神，神自然有他的方法来显明他是大能的。那在非利士人的这个试验里头呢，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小羊或者小牛，对不起，这里是牛，小牛，圣经说牛犊，把他们送回家去。但牛是从哪里来？是从他们的家来，对吗？非利士人的家。所以把牛犊送回去，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要看是否这两头母牛会一致，就是同样走同样的方向啊，拉着神的约柜，因为有车子在后面哈，拉着神的约柜回到以色列。 还是这两头牛会分散，还是这两头牛会转回原处？为什么转回原处呢？因为他们的小牛呢已经回到家里了，所以照人的常理来看呢，这两头牛会去找他们的小牛，就是他们会回转，他们不会向前走。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两头牛啊，这两只母牛啊，他们是向着以色列的境界而直走。为什么是如此呢？两头牛没有分散，因为神在工作，神在工作。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神在照着他的大能来工作。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牛直行大道往波斯买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人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波斯买的近期。牛直走，不偏左也不偏右，记得不是一只，是两只啊。那圣经又说，他一面走一面叫，所以这两只牛一面走一面叫，为什么呢？解经家认为呢，这句话加了在里面，因为这两只母牛想念他的小牛，所以一直走一直叫，但是却没有转回来。所以在这里呢，本身是一个奇迹，他们直走到以色列的境界去。那你没有想到，为什么用两只母牛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这两只是有乳的母牛，就是刚产下了这小牛，所以他们会去找自己的这个小牛。原理他们会转回头去找小牛，那又为什么是有两只呢？你想一想，若一只的话，直走回去，直走到以色列的境界，是这50%的机会，对吗？他们直走，一只一只。那另一半呢？就是他们那一只牛会转回去。但是若你用两只牛，两只牛一起的向前走，那这肯定是一种的奇迹因为要这两头牛转回去的机会呢，或者前走的机会呢，变成零，他们唯有就是一个方向。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直走。走到波斯买的这个地方，波斯买是古时是在这个非利士人和但族的边界。那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犹大的地区。耶稣呀，第21:16告诉我们，这是神分别出来的利未城。利未记得吗？这一族利未族，这一族人呢，是神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他们没有产业，但神却给他们一个地方。波斯买的地方，他们居住，那属于他们，那地方就变成他们的。我们看到神保守他自己的约柜，约柜是如何移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呢？ 当摩西造约柜的时候，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一，你不能够去触摸那约柜，你不能够去摸到那约柜。那如何把这个约柜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呢？摩西说要用两个棍子，由四个祭司来抬，是抬着的。所以这些祭司啊，抬约柜的祭司要非常的小心，他们不能够用手去摸。若摸故意还是不是故意的摸到这个约柜，后果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大概知道，对吗？你记得吗？约柜在这个波斯买的地方呢，逗留了一段好长的时间，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建造了自己堂皇的王宫，他就想到神的约柜在波斯买的地方，他要把约柜从那地方带回到耶路撒冷。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向非利士人讲把约柜放在牛车上。我们可以读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刚好今天是撒母耳记上，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在这个过程啊，把约柜带回以色列的这个过程的时候，牛就在走动嘛，那圣经说牛整动的时候呢，那个约柜就将要扑倒了，要从牛车上呢倒了下来。那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叫乌撒，就用手挡住，圣经说神立刻将他杀了。当我们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严厉的一个神？乌撒不是要做一件好事，那个约柜将要倒在地上了，他用手把它顶住，他做了一件好事。但他们忘了，神屡次的吩咐他们不可去触摸碰那约柜，这是神至圣的地方，不可。就像圣殿里神吩咐人不可以进入至圣所，你不可以闯入至圣所，闯入的话结果就是死。神告诉人不可以摸那约柜，结果就是死。所以乌撒因为这件事情呢，被击杀了，死了。那你问，若是没有他把那约柜挡住，那约柜不是掉在地上？约柜不是掉在地上？我们要倒回看一看腓力士的这一个经历。腓力士的这个经历，好，让我再重复一下哈，在这个腓力士人送那约柜回去的时候，他们是放在两头牛的车上，对不对？而这两头牛却没有那套上那个轭，因此当这两头牛在走的时候，约柜从车上掉下来的机会呢是多次的机会，因为两头牛没有轭嘛，这两头牛可以走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两头牛会走，然后一直走，一直不要走， 这两头牛可以一直一起在震动，但这个约柜在非利士人时候呢，平安的回到以色列去。这里要大家知道的是，神会保护他自己的约柜。那一天若乌撒没有用手去顶着那个约柜，神他会自己保护他的约柜。从非利士人的经历那件事情，我们看到神能够以他自己的大能。那我们说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的功课啊？功课好多、一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教会是神建立的，神会保守，神必定会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已经动了那善功。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也必成全那善功，直到耶稣的再来。神他自己会保守，神要保守你，神要保守我。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该做的就是要顺服。希望我们学习这功课，我们要来顺服神。第二个分段给我们看到，这约柜已经回到以色列。十三节告诉我们，波斯买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到约柜就欢喜。所以首先让我们看到，这波斯买人看到，从远处看到约柜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因为神的约柜终于回到自己的地方。那想一想，是那一个约柜回到以色列国重要，还是神的同在回到以色列国重要呢？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两者都重要，因为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但是若你只是选择约柜而不选择神的同在呢，那你就缺少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有神的同在，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旧约时候有约柜，因为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他们欢喜，但圣经接下去告诉我们，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什么错呢？第十四节，车到了波斯买人耶稣雅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的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磐了，十四节，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祭。这是记载在十四节。好，正确啊。那继续下去呢？我们看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错误是什么呢？他们往约柜里看一看。什么意思是往约柜里看一看呢？就是他们把那约柜的盖，那约柜呢是以一块木然后铺上金盖住，里面有亚伦的杖，还有摩西的两个法板，上面还有两个基路伯。他们把那盖打开来看一看里面。圣经说那时候70个人被击杀而死了。 第十九节，耶和华因波斯买人擅观他的月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个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可以，你可以想，当他们听到耶和华的约柜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来了，有七十个人把那约柜打开来，他们想看一看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里面的东西而被击杀呢？当然答案很明显，不是因为看到里面的东西，而是他们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就是他们去触摸那约柜，所以呢，神惩罚了他们。神是公义的神，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去摸，为了要看里面的东西，他们需要把那盖打开来，所以他们已经摸到那个约柜，因此呢，七十个人就丧了命。那你想，非利士人啊，当他们要把约柜送回去的时候，他们不敢碰。圣经说，他们把那五个金老鼠和五个金痔疮呢，放在约柜的旁边，约柜然后放在旁边。你想一想，他们也可能把那个盖拿起来，啊，然后把那十块金放在里面，但他们却没有。但是约柜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却做了一件不可做的事情，他们把那个盖子，他们碰了那个，触摸了那个约柜，七十个人被击杀了。十九节这里有一些翻译上的这个困难，但我们就照着我们中文的字体来看，这里有七十个人被击杀，那时候有五万人在那个地方。百姓因耶和华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本应该是一个高兴的事情，变成他们哀哭的事。很可惜，在这里又是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愿主帮助我们，实在能够去学习这重要的功课。他们过后又把这个约柜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他们要约柜到另一个地方去。同样，神在那里可以赐福他们，但是他们却选择把约柜挪到另一个地方。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约柜被挪到吉利野林的地方去。那我们继续再看，在下几周的分享里头，我们看到神的约柜在吉利野林的地方呢，神祝福那地方的人。其实波斯买的人也能够得到神的福气，但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没有照着神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而失去了这大好的福分。那弟兄姐妹，今天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他的圣洁，因为他的荣耀和圣洁是在一起，我们不能够把这两个神的属性分开。既然我们知道神是荣耀而圣洁的神，那我们不可以在这两方面来得罪神。那你说，有时候我需要做一些事情，像误杀要顶住那个将要倒下的约柜，又像扫罗说，扫罗忘记了吗？因为撒母耳迟到了，他说因为你迟到了，时间已到，所以 我就代替你献祭。但献祭的工作是谁的？是祭司的。扫罗 做了他不应该做的，因此呢，神就拒绝他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他不听命。那弟兄姐妹，神会保护他自己的荣耀和圣洁。那你说我的份是什么呢？我们该做的就是要来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会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感谢你赐我们撒母耳记第六章，在里头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功课。求主给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让我们能够尊重神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有荣耀有圣洁的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去行道。求主你引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来荣耀神。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一